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常常听过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主义，这个主呢是主人的主，义呢是意义的义啊。也就是说呢，比如说三民主义啊，或者是共产主义啊，这个主义。好，那个主义呢，好，如果呢放在一个政治的理论当中啊，那它往往就会有思想啊，或者是运动啊，或体制啊，这三个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所以什么什么主义呢，其实它就代表着理念啊，或者是有完整体系的思想跟信念啊，那也可以把它视为呢实现不同目标，然后会有不同的方法。所以呢什么什么主义呢，好，它的这个内容啊，或者是它这个国家呢如果有什么什么主义，它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哈，往这个方向去走哦。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我们刚才讲的呢是主义，那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学派呢？在今天的人类发明时间，花儿姐姐继续的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书，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里面呢就讲到有一个学派哦。好，所以呢花儿姐姐先来讲一下学派。学派呢其实跟主义呢是不太一样的。学派呢在中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学术上呢因为理念主张不同而形成的流派。那么简单来说就是只在这个学术的领域当中因为思想观点还有方法这些方面的一个差异呢而形成的具有这个共同特征的一个派别或者是流派哦。比如说在这个哲学领域里面有理性主义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等等，而在文学领域呢则是有浪漫主义学派、现实主义学派等等。那这些呢不同的学派都有着各自独特的这个理论基础还有研究方向哦。所以学派呢可以理解为在学术上面的一个门派或者是流派，代表着不同呢思想的体系跟研究的方向。好，那花儿姐姐呢今天要读的这个人的一个学派，应该是说这样子一个学院的氛围的这个学派是什么呢？来，花儿姐姐跟小朋友解释一下啊，就是世界数学的摇篮，哥廷根数学学派。好，哥哥的哥，阿根廷的廷，好的根据的根，好，哥廷根。好，那花姐姐就把这本书当中啊讲到世界数学的摇篮，就是哥廷根数学学派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哦。在数学研究中，资讯和成果的交流和共用是非常重要。很难想象如果数学家各忙各的，数学能否发展成现在这样庞大而细分的学科。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学研究是一项集齐了全人类的所有智慧而推进的一项科学活动。既然数学的研究需要团队，那么数学学派就应运而生了。数学学派的分类方式有三种，一种是按照了数学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划分，比如逻辑主义学派、直觉主义学派、形式主义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一种是按照人进行划分的，比如说柏拉图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等。而另外一种则是按照了研究的地域来进行划分，不同数学家之间相互影响和促进，在某些地区形成了很强的数学科研实力。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在英国的哥廷根数学学派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要说哥廷根数学学派，就一定要从哥廷根大学说起。哥廷根大学全名叫做乔治·奥古斯都·哥廷根大学，位在德国西北部德克萨斯州的哥廷根市。哥廷根市跟剑桥大学一样，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大学。这个大学成立于西元1734年，当时英国国王同时也是德国和挪威大公乔治二世决定在哥廷根成立一个弘扬学术自由的大学。在哥廷根大学开办初期，设有神学、法学、哲学和医学四大学科，其中以哲学下属的自然科学和法学最为出名。在创立初期，哥廷根大学成为了德国乃至于整个欧洲的学术中心，甚至法国的皇帝拿破仑都在这里学习法律。在这样一个学术氛围浓厚的大学里，数学家们前仆后继地把数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个高峰。整个18世纪，哥廷根大学就是欧洲的科学研究中心之一。数学王子高斯在此任教的时候，创立了哥廷根数学学派，一时间吸引了黎曼、狄利克雷和雅可比等人前往哥廷根大学学习和研究。在这一时期，哥廷根大学几乎经历了每一个崭新的数学概念的诞生。尽管当时在欧洲还有圣彼得堡的俄国科学院和法国的国家科学院，但是哥廷根大学也已然成为了世界所有数学家心目中的圣地。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哥廷根大学更是拥有了希尔伯特、明考夫斯基、冯诺依曼、哥德尔、诺特、 阿廷、外尔、波利亚等著名的数学家，横跨当时数学的全部科目，使得这一时期哥廷根大学学派的数学研究到达了顶峰。而在数学的推动下，哥廷根大学的物理和化学也是实力超群，拥有了奥本海默、波尔、费米、海森堡、卡门、狄克拉、温道斯、德拜等这些物理还有化学的权威。
Yeah.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人类发明时间继续跟小朋友讲到关于数学的100个故事里面，世界数学的摇篮哥廷根数学学派啊。好，刚才花儿姐姐呢还没有读完，所以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哦。1933年希特勒上台，整个德国开始推行沙文主义，非雅利安人种尤其是犹太人受到了严重的迫害甚至屠杀。而在哥廷根大学，大多数数学家都是犹太人，他们只能够远离哥廷根大学寻找可以得到庇护的国家。他们之中大多数都前往了美国，而美国一跃成为了世界数学中心和科技强国，一直到现在还遥遥领先。绵延200年的哥廷根数学学派在这一场的科学家大移民的运动当中迅速的衰落，也间接导致了与美国进行科技竞赛的德国战败。而现在哥廷根大学在国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名气，排名在100名以外了。科学的繁荣可以促使国家飞速的发展，科学的缺失也会使得国家迅速的衰落。当我们回忆近200年的中国，而屈辱不堪的近代史，让每个炎黄子孙都感到了颜面无光。也许这一方面是关乎于政治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在数学等其他的科技上没有任何成就。当莱布尼兹演算微积分的时候，当黎曼计算弹道轨迹的时候，当爱因斯坦已经探究出时空奥秘的时候，当莱特兄弟的飞机已经离开地面的时候，我们还沉浸在天朝昔日的荣耀中，和欧洲的科学家相比，好像是两个世界的人。哥廷根数学学派和哥廷根大学的衰落给我们同样的启示，如果没有科学，而国将不国。好，小朋友，这就是今天呢花姐姐跟你分享的这个世界数学的摇篮啊，哥廷根数学学派啊。那目前呢，其实哥廷根呢大约人口有13万人，至今呢仍是分布着各种科学家还有名人的故居，像海森堡啊、明考夫斯基这些科学家的故居呢仍然在那里啊。那朱德元帅还有国学大师呢季羡林，他们住过的房子呢也得到很好的保护。不过国外呢并不会把这些故居呢奉为圣地，因为就开辟成呢这个旅游景点给别人参观啊，而是用很平常的心呢去看待啊。好，那讲到哥廷根呢，花姐姐刚刚有说啊，我们要来认识一下啊这个哥廷根啊。好，哥廷根呢其实他是在德国下萨克森邦里面东南部的一座传统的大学城。那以这个哥廷根大学好，它这个教育还有科研机构呢而著称哦。那哥廷根呢，他曾经是汉萨同盟的成员之一啊。那首次呢受邀参加了汉萨日呢，是可以追溯到1351年。不过呢，他与这个汉萨同盟的关系一直都很疏远啊。直到呢1426年的时候呢，才成为同盟要付那个会员费啊。然后呢，在1572年的时候就退出了汉萨同盟啊。好，那哥廷根呢刚刚讲到说他是在德国嘛，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哥廷根他的起源呢就是一个叫做古廷吉的村庄。这个村庄啊，其实曾经在953年的文件当中啊曾经提过。那这个城市呢，它就是在这个村庄的西北部，建在呢公元1150年到1200年之间，所以就得名了。好，那在中世纪的时候，这座城市呢它就是跟汉萨同盟啊，它是它其中的一员，所以也算是一个有钱的小镇了哈。好，那刚才我们在文章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个人物的名字啊，就是呢这个数学王子高斯哈。小朋友，有关于这个高斯的故事啊，之前花姐姐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他从小呢就展露了他数学天分啊。高斯呢在3岁的时候呢，他在看他的爸爸，因为他的爸爸是水泥匠工头哦，然后计算给工人的薪资，他就发现了计算错误，当场纠正。10岁的时候呢，这个老师在课堂上出了一个由1加到100的一个算术难题，结果呢高斯不到1分钟就交卷。那他呢很厉害哦，所以呢在一个公爵的资助之下啊，就原本呢家里很穷的高斯就可以继续的升学，而且他还可以钻研高等数学。 并且呢他还改进了牛顿跟这个欧拉等人的一个证明。那可是呢考虑到现实问题，高斯就不确定呢要不要成为一个数学家，一直到1796年的这一天呢，他就刚满这个19岁哈，他呢就用这个几何作图，然后也就是呢只有这个尺跟圆规来解决了自欧几里得以来呢2000年都没有人可以解的难题啊，就是呢怎么把这个圆呢好17等份啊。好，那因为这个重大的突破呢就成为一个转捩点，让他立志呢要把他的一生呢奉献给数学，所以我们才会有了数学王子高斯。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介绍我们的哥廷根数学学派的内容啊，有听到一个沙文主义嘛，对不对啊？沙文主义呢，其实它是指非常极端然后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那现在沙文主义呢把它定义为认为自己的这个群体或人民呢优越于其他的群体或人民的一个非理性的信念啊。所以呢沙文主义者他们呢会把自己的群体跟人民都视为独特的，然后呢把其他人的群体或人民就视为平庸的，甚至呢是低人一等的啊。好，那这个沙文主义呢这个词源哈，有可能呢就是出现呢在一个法国的戏剧叫做三色帽徽当中啊，他以讽刺口吻描写了沙文这种情绪啊，后来这个词就被广泛的应用。好，那曾经呢被这个女权运动的这个领袖呢还用在这个男性沙文主义当中。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